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的3月13号，农历是2月初5。那么下个星期三呢，就是2月初8，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出家日，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啊！
啊，师傅啊！
哦，师傅，这我真想念你，弟子给师傅拜师的，
弟子给师傅拜师
了，
你给我拜师了，
那不拜师呀，是感恩师傅啊！今天我接着接通师傅的气场，我以为我的信号嘛，从来没有打通过，因为是怎么这位是搞错了，还是手机又不好呢？
哎，老妈妈，
是啊，天天发喜的。现在我们弟子念弟子手才多少，发喜。
对呀、啊，恭喜你呀、啊，老妈妈、啊，在这么大年纪还能闻到佛法，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
哎、啊，你我这个人看到了，气场接通了。
啊啊，发喜充满，发喜充满啊！
真的是好想念你。
嗯，谢谢。
我那时候是在。南京武山梦见的时候，金光闪闪，是后面还有背面还有一块金光的。
哎。
那么我想起来，好像有南京武山有带一把宝剑的等等的。
啊，南京菩萨
这样梦见的，刚刚学心灵法门的。
南京菩萨、
啊，
你梦见南京菩萨就是有加持了，嗯。
哎，那么我就到。第一次到香港，2013年到香港，就好像去请太岁菩萨的时候，我就眼睛就看到南京菩萨，我就说我南京菩萨请，马上就请南京菩萨跟太岁菩萨请了回来。
很好，嗯。
是啊，我真的有一桩事情也做错，我总是14年半时后一只手他早就念了，就不会做错事的。
对了。现在也不晚，现在
那么我马上就给了，就围着了所有的来叫我出去，我就围着了，你们免费给来接我车子，我就都谢谢了。我还心灵法门托他们的，他们好像看了我这个人是商量了很厚道的，
哎，
那么我就知道我是错的。
对啦，
这种另外他别的事情不能去对他去
了。对了，老妈妈，你知道，有时候表面上是看了赚了人家点便宜，实际上你心里就吃了大亏了，听得懂吗？
哎，我觉得知道是受骗的，吃了亏也不想的。
啊！
我、今天真是好好发喜的。
啊！
师傅，你身体要保重啊、哦！
谢谢老妈妈。
那么。我这天晚上好像天亮快做的梦，好像我做的水果切开了，好像供给客人吃，这样好不好
的？好的呀，凡是梦见水果都是好事，而且
很新鲜的，
对，那很好。凡是水果的话，新鲜的话都是好的，是果，所以你现在种的因果，你自己居然还跟大家分享，那是功德无量。老妈妈听得懂吗？
现在都好了，你说我这样年纪大了，我还学会微信上去弘法。过两天啊，到有40来年的老家去，我已经把自己印的书、经书送到心灵法中热门所才准备好，已经都开好多了。还有102用3封信，我不多了，就向师兄们去。住院过来，我姐姐两天没休，准备姐姐去很发喜的大家去会会面，准备一天时间我把书心灵法门的书要发了去，等他们微信里已经在发给他们了，把书的排外我发一批批的发给他们。
哎呀，
抽点时间听一下，这是正能量的、我们为什么要学心灵法门。
哇，
他们
哎呦，看不出来
啊。他们都是信佛的，等以前多点，好像家里拜拜菩萨，拜拜祖宗啊，我都发给他们。微信开通的时候，这样学着发给他们。
哎呀，老妈妈你。你居然还会发微信啊，你真的厉害哦。嗯。
哎，微信这几天学会，那么也师兄好，我说你们帮我们帮我的你们功德无量，这知道我，我微信大家群里组织啊，我也帮他们组织供修念小王子啊。
哎
呀，不修佛的他们真好像说我文化不高啊，微信是这么好发的，微信为组织给他们在发送。我说那一个人做到老要学到老呀。
哎呀，老妈妈太厉害了。哎呀，台长都没有微信，你有微信。哎呀，很厉害。
我说我真的是好激动，今天为打通了。我读的也一直问我，总是我供修去，我自己也是惭愧的。我外面哥们好好，做了好多，发书，那么家里人还没有做成功，我说我是惭愧的。我听听书在东方华语的，我天天的时间好听的。
嗯，
那么我也就拿观世菩萨的，就南京菩萨的。
哎呀，太好了。
那么我把那时候2014年出在。马来西亚观音堂上把强盗圣门也请回来，也总是每天八点好几钟头一下的。
谢谢，好好念经了，老妈妈，要抓紧一分一秒了，听得懂吗？
哎，我知。那么那时候的15号，我2013年打通吃图腾电话，你儿子就是眼睛不好。那时候我等打通问一下，你就是交给我儿子的一张功课，我真是每天不落下的念的，哪怕有事情去亲近，总是要念好。
你好好努力，好吧，台长，你好好努力度人的话，台长会保佑你，就让你眼睛永远不要看不见，好不好啊？因为
就是儿子说牛的眼睛已经32岁看不清楚，已经。本来是工作者，也是很好的记者负责的，那么是设计师负责的，已经工程师也平常就是上眼睛，刚刚八月初，去年年内八月初看不清了，那么我就叫他停下来，也是度他的，那么也呛到不进门，我总是好懂他讲的，那么也就观世菩萨的就南京菩萨，
你看你现在知道了。你看你这么大年纪啊，念经照样眼睛看得见，本来应该你眼睛看不见，你现在女儿刚刚升职，好，你看眼睛看不清楚了，对不对啊？看不清楚的话好了，好，只能不做了，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了，靠菩萨保佑的，明白了吗？好了，
知道了。
好了，老
妈
妈，谢谢老妈妈，好了，老妈妈就这样了啊。嗯，
那我整就一直给他们家里人念的，
念下去，念下去。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就挂电话了，老妈妈啊，嗯。还有问题吗？
还有，这也，他们让给师兄们他们的打了都感恩，
好，
感恩不打了啊，感恩祝啊，
好，
身体保重。
再见，再见，老妈妈。这么大年纪还在发微信度人，真的很感动啊！喂，你好，你好。
师傅，师傅，不好意思，我问一下问题，等一下我看一下问题。师傅，有一位同修，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这个同修女同修是30岁，挺年轻的，去年许愿吃全素了。同修之前患有乳腺癌。去年在香港法会上做过分享的，但是今年他身体又不好了，现在是骨癌转移到肝脏了。家里人我都问过了，都没有从事杀业，但是他的家族很多长辈是生癌症的，比如他的奶奶是肠癌，他的表姑也是肠癌。
很简单
啊，他这个同学挺可怜。
你先问他，他吃素了，长素了没有？
吃全素了，去年许愿吃全素的，
刚刚吃
刚， 对，他的经济条件非常不好，就是放生不够。从2015年到7月到现在，他本来是放生800条鱼，因为周围的身边朋友就觉得他太可怜了，然后资助他，然后给他放生，至今才放了2800条。他自己本身是很精进，每天是8到10张小房子，因为他挺年轻的嘛。想问一下师傅，这种情况他是哪里导致他现在这样子？
两种了，一种嘛前世呀、啊
嗯，
前世不好，今世福德不够，那么就会到了业障，业障聚齐的时候，他就会倒霉。还有一种嘛，就是他上次啊，这个弘扬佛法之后，他还是有懈怠、
嗯，
或者就是说动过小脑筋、
哦，
或者就是因过别人。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凡是生癌症好的人，全部都是地府挂号的，所以一旦复发、
嗯，
就很快就会拉走的。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嗯，这个同事他，后来我也看过他的分享，他挺年轻的，30岁。
啊。
嗯。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刚刚不是一个也是啊，30岁走了。昨天节目当中不是33岁啊、
嗯，
走了，老公。
嗯。
走上楼梯，突然之间就走掉了。所以我跟你们说了，收人收的快的不得了，现在。到了哪一天到了你们身上、
嗯、
你们才知道啊，早点预防，早点念经，不懂啊？
嗯，明白。30几岁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嗯、
还有的小孩呢、嗯、5、6岁就走掉了，12、13岁走掉了，现在哪一个年龄不能走啊？你去做坏好了，很多人做坏事，你不要去好像恨他，他在做坏事的时候、
嗯、
他不知道他的命已经消掉了，他的因为在末法时期他报应特别快。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应该活65岁的，那么你在2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坏事、
嗯、
大家恨得不得了，觉得这个人这么坏，为什么还在这个世界上啊？你看到他39岁的时候、
嗯、
他39走掉了，或者33岁走了、
嗯、
那报应来了，那个时候你会想到他20岁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坏事吧？好了，就这么简单咯、
嗯、
明白吗？
嗯，那师傅啊，他因为他自己也是真的是像师傅说福德不够嘛，他现在也不上班，自己每天就是每天8到10张小房子，那他这样子就坚持念，然后放生也不是很多，就一直念小房子可以吗？
可以，放生不多的话、
嗯、
至少有一点要好好念忏悔，而且他要把上次发言过之后、
嗯、
所有的功高我慢、
嗯，
所有的跟人家讲话的误导、
哦、
所有的有一点点心中欺骗别人的意识、
哦、
我讲的是意识当中欺骗别人、
嗯、
全部要忏悔，或者动过男女之间的脑筋的、
哦、
因为男女之间一动，下面天上菩萨马上就撒手了，就不管了，因为这个男女之间这种事情是属于畜生做的事情，所以他天上的菩萨不会来管这些事情、
嗯、
好了，你没有菩萨保佑了，那么只要你人间一动这种畜生事情，那么畜生道啊，地府道，那么马上鬼就来找你了，所以你去看出事的全部都是男女事情了，你就是夫妻两个人经常做这种事情、
哦、
出门要么被车撞了，要么就是罚单了，要么就是什么也会吵架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以前都不知道、
啊、
现在都懂了，以前都、嗯、
哎，
是的，
以为正常呢、啊？那、
嗯、
这我问你啊，那、
嗯、
那狗吃屎正常不啦？当然正常的啦。那你人看了会怎么样啊、
嗯？
那么人做这种男女的事情，你觉得正常啊？人是正常，作为一个人是可以的。那菩萨看了怎么样啊？
是的。
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
菩萨看你们好看、
嗯明白了，
都不穿衣服，在做那种事情，你说菩萨看着你们像什么？就像我们看见狗一样、
嗯、
狗觉得我吃屎是正常的嘛，我为什么不能吃屎啊、
嗯、
啊，几十代下来了，100年200年狗都是吃屎的，到了这一代狗就不吃屎了，如果狗能够不吃屎的话、
嗯、
能够拜佛干干净净，你说你喜欢它不啦？人就喜欢它了嘛，我们今天人、
嗯、
做人我们不做那种下流事情，菩萨是不是喜欢我们啦？
是的。
你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嗯，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那这位同修现在就是按照师父这样好好的忏悔，然后把以前的这种意念，因为师父说的很准的，每一次师父的开示私底下告诉同修，同修就自己心里最明白了，就是说师父说的对，很对，他自己心里很明白。所以啊，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啊，
嗯，
否则我否则你来做师父，我就做徒弟算了。
啊，没有没有，不是不是不是。嗯，师傅他是骨癌转移到肝脏，嗯，师傅你再给他开示一点，因为他他就是一个人修，家里人也不是很信嘛，他一直
业障啊，
也挺可怜，
家里人不修，他本身就是一种业障。
嗯，让他好好努力坚持哦。嗯，
我告诉你你也不要给他听了，他现在目前的情况不是太好。
嗯，真的不是很好的师傅
啊，像他这种人全家不修，自己福德不够啊，然后生了这种病之后，只要动一点点脑筋，再做错一点点事情，我可以告诉你结果你是知道的。
嗯，
我不想多讲。
嗯，
不像人家比方说啊，上辈子有福德，那么这辈子福德不够啊，可以拉掉一点啊，对不对啊，用掉一点他才有啊。
嗯，
因为他上辈子积了很多德呀。
嗯，
就这样
是
好了。嗯，
好的，我知道了。行，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师父还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明知道同修在伦理道德方面做错事情，比如同修和别的家庭有夫之妇在一起，我们就是可以劝说他不要在一起吗？会存在动他的因果吗？
我觉得很多事情呢，我们呢在初期可以劝一下，就像很多人，
是怎么样的程度劝呢？
啊，那就没用了，就不要劝了，没什么好劝的，他自己噪音呀，劝不了了。
嗯，就是很想劝，但是又怕动他因果，就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因果，没什么因果不因果。我可以告诉你，比方说他命根当中就该跟这个男的好的，除非他跟前面那个已经彻底拜拜了，或者不住在一起，或者已经分了，那么你就不要劝了。那这就是真的他自己走自己的命了。还有一种，人家今天还是怎么在做，你就能劝嘛就尽量劝。比方说他还回自己家里，对不对啊，跟自己的老婆还有正常的关系，那么跟外面呢也有，那么这个你要劝了。
嗯，
你不劝不好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嗯，那就是不知道把握这个度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劝了，
啊，
然后同学不听，然后
那就我叫你这个度你学一学嘛就知道了。你救人的时候你不救人是不对的，救了人家，人家不听不学，那你这个度怎么把？你就盯住他，你冲到他家去救他，救得了不啦？现在知道什么叫度了不啦？
嗯。
你看见同修，搞这种关系了，那你去劝一劝，劝一劝他听，那最好；劝了不听，那你怎么办啦？
嗯，那也只能放了。
啊，就这么样，就这么办吧，对不对啊？自己觉得没能力的，那么告诉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他跟他关系比较好的人，让他去劝，这不叫妄语，这不叫两舌。
好的。
像有些地方就是的，他发现这种事情，边上的人小朋友都不讲给台长听，听得懂吗？那我怎么救人家？你们要告诉我的呀，对不对啊？就比方说，现在发现敛财的，或者有不好的行为的人。很多人写信给台长，那是应该的。你不写信的话，那我怎么知道怎么去救他？你又救不了，你又不肯救，你又不告诉台长让我去救，那我怎么救得了人家？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 他那个女同学她身上纹身是8厘米到9厘米宽，占了身体宽度的一半了。纹身的图案，上次我看到过是一个动物的图腾，没有眼睛的。然后同修就梦到师父梦里来点过同修后背这个纹身的地方，说你结婚后再胡思乱想，点着这个纹身的地方说这里就会生癌症。后来就同修就念礼佛了嘛，礼佛后就梦到有人帮他把那里的炸弹拿走了，然后年底梦到师父来之后，隔天梦到有人把他的纹身去掉了。请问一下师父，他现实中要不要让他去点掉纹身啊？因为他觉得把纹身点掉去除会生癌症，他有这个心理障碍，师父开示一下。
还纹身去除障碍呢，这很简单的，你叫他点掉，不点掉的话他婚都不要结了，而且他以后到天上，就是修成了到天上也是做瑞兽啊。
哦，
开什么玩笑，
最多才能做瑞兽
啊，做不了菩萨的，神经病啊。
哦，
他已经成为一个坏女孩了。
哦，
脑子坏掉
了
还不点啊，再痛也要点，打麻药也给我点掉。
嗯，
什么玩意儿。
好的
师
傅的能量太强了，我说我都说不动他，但是师傅有的时候说他就说得动他。
谢谢你啊，夸奖我。他是谁啊？你拿师傅的能量跟他比啊。谢谢你啊。
不是，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逗你玩的。
很感恩你，
叫你好好学会讲话以后。我是不是没关系的，你跟领导这么一讲话好了，你一辈子也不要提干了。
感恩师傅。师傅就是有，就想问一下，我梦到一个同修，他哭着唱礼佛磕头的，但是他唱得很奇怪，像巫婆这样子唱，然后还说经文可不可以垫着坐在屁股下面，好多人都说不可以，说不如理不如法，请师傅开示一下他是怎么回事这个梦。
着魔了。
着魔了，
身上已经有灵性了。这还不懂啊？
身上有灵性
啊。
好，让他念小房子。感恩师傅。还有师傅，就是如果一个同修经常可以梦到另一个同修的事情，有时候甚至生气等一些非常细致的私事都能梦到，这就是他们两个的缘分吗？
对呀。
就有的时候会梦到他很多私事嘛，就是挺就是
梦见对方的私事，
就是
很简单，他前世跟他缘分特别深，他就会梦到，好啦。
对，那就这样子，就是正常就可以了。
对，好啦。
感恩师傅。师傅啊，就是一位同修，他是您的弟子，他是写书法的，是书法老师。想用自己的一个这个毛笔字写大悲咒，然后再去法会开光，免费结缘，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没什么注意啊，就是叫他自己不要把他名字写上去，他写上去的话，他以后帮人家背业。
名字写上去要帮别人背业
啊？对呀。
好的。那师傅，他上次写了一副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他写了当中正好他自己一个意念错了，然后这个字写错了，师傅他要念礼佛吗？
要。
要念多少遍啊？
三遍。你叫他多写一点，师傅的座右铭送给大家多好啊。无欲自然，心如水。
心如水。
啊。
好。
这个座右铭多好啊。
对
不对啊？
对。
让大家挂在家里一看就有能量。一看到有什么生气的，我没有欲望，无所谓的，好了，心就平静了嘛。多好啊。
是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个问题，就是同修念经的时候，他想问师傅会观想自己坐在天上的莲花上，感觉很清净很舒服，如果经常意念 己感觉自己在天上，是不是灵魂真的上去了？这样会不会魂魄离身啊？
如果他当时的感觉真的像真的一样，完全就是魂魄上去的话，那经常这样也不是太好，因为这样的话会提早走的，会提早上天的。如果他能够这么纯洁的话，所以观想这个东西是人家法师啊、庙里和尚尼姑啊，他们无所谓，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愿意上天的。你愿意不啦？你家里还有父母，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肯走不啦？所以有些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学偏差，他是人间，他是一般的人，他还有家庭，人家法师是现身啊，他完全就是没家没孩子，什么都放弃了，所以他可以打坐，他死了都没关系，因为他马上上天了。那你行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学法师那个一套东西，他学了之后他自己就偏了，为什么？他不一样的，你级别不一样啊，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不是军人，你天天拿个枪可以不啦？你是军人才拿枪的，这还不懂啊？好啊，
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同修梦到师父看一位男同修的莲花颜色，但没有出现莲花颜色，而是拿了个火把一样的东西放在黑沙围着地方放一放，火把上就会有光环的形状，火光的形状。同修梦里说是蓝色，那个光其实一直在变，师父说是虎色，老虎的虎。后来师父帮做梦的同修也看了，就记得那火把的火光挺大的，就对男同修说你的光还没他大呢。师父又说以后去了观音村一念经不就上去了吗？请问为啥莲花会用火光来表现？火光不是地府采用的吗？
这个是火与血的洗礼，也就是说这个人现在本身他自己修的根本没有上莲花的资格，所以他第一颜色是黑的，第二他必须经过很多的考验，火在地下也是一种考验，听得懂了吗？所以说明他现在虽然莲花台长把他栽上去了，但是他在人间做的事情只能下地府，根本上不了莲花的，还不懂啊？
知道了，感恩师父。那师父，如果快枯萎的莲花勇猛精进改毛病和修心，修心多久可以开得茂盛呢？
不知道，要看你自己的能量了。
行，
好了好
了，好，
人家问问了，
今天没什么问题。好，感恩师父，今天没有什么问题，感恩师父。谢谢师父，师父再见。
喂，你好。喂，
师傅。喂，师傅你好。
你好。
请稍等一下哈。请问师傅，梦见在世的国家领袖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是菩萨加持啊？
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我就是告诉你，做梦做到，凡是做到伟大的人物或者一些灵或者一些好的人，他都是说明你就是无形当中得到一种加持力和一种保护。好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念礼佛时念到结尾南无大行普贤菩萨，是否需要点头或跪拜呢？
三个，最后要站起来，站一站，
站起来，
哪怕站不起来的话，意念站起来，至少三个要三称，要点头，然后要站起来，然后如果人太多就这么动一动，好像站起来了就可以了。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念给自己的药经者和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在画的时候中间也需要有间隔几分钟吗？
什么没听懂？
念给自己的药经者这种小房子和那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在画的时候中间需要间隔几分钟吗？
用不着的。
用不着。再一个问题，有同修得了肩周炎，请问需要念怎么念经和做哪些辅助性治疗有助于康复呢？
肩周炎嘛，很简单了，第一推拿，按摩推拿。还有我们热敷，用热水敷然后第三自己要学会吃一些活血的东西 活血的东西，这是从人生理上来讲的。念经嘛，就念解结咒，念心经，念大悲咒。然后呢，就是把平时这些咒呢，就是念大悲咒的时候呢，可以啊，跟观世音菩萨说，帮我，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帮我治疗我的肩周炎，就是这个概念。
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上周师傅节目中开示过要脑子干净，请问保持我们脑子干净的方法有哪些呢？
脑子干净的方法很简单，脑子干净，第一不要去想，第二不要乱想，第三不要去看，因为看了之后会到脑子里的，去啊做了动作也会到脑子里的，啊脑子里想的都会到脑子里，所以要想脑子干净，少看少想啊，少说啊，所以为什么一说话就会有业障，一看眼睛人就会有业障，就这个道理，听懂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我们每天都在看白话佛法，请问我们如何才能看到不着于文字而将白话佛法的内容真正融入到自己的本性中去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还不简单啊，看进去嘛，就是看进去了，你没看你怎么进去啊？你现在看了之后好好的理解，多多的读啊念，你就会看到里边去，看进去之后就变成你的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讲出来话都是台长的话，对不对啊？台长那次看的那个有一个佛法界一个写的一个这个东西也是的，前面也是写了很多啊这个佛言的话，到了最后是看谁能天上行，那么这肯定是台长的东西啊，啊对不对啊？
对。
他把不争人间天下事拿掉了，就说是看谁能天上行。所以这句话嘛，你去查查看，从古到今谁讲过啊？就台长讲过的。这个事情很简单，
对，
要看进去他讲得出来，他不看他讲不出来，听不懂啊？
对呀、啊。再就是我在看白话佛法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觉得一天白话佛法如果看一遍的话，真的有些东西就理解不了，到不了自己的本性中去，需要看两遍三遍甚至更多才能理解，有些东西确实是师父讲的也很太好了，然后那个有点对我们来说有点深，就需要多看几遍。
对，所以多看几遍没什么不好，多看。
多看几遍很好。
看不懂多看，明白吗？
对。下一个问题，现在时间感觉过得越来越快，是不是与宇宙的膨胀速度有关？随着宇宙膨胀速度越来越快，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吗？
对。
有专门的菩萨管理时间和宇宙的膨胀吗？
有。
我
告诉你，宇宙的膨胀实际上已经给你看到的，是一种经过科学家验证的东西，而事实上佛陀在2500年之前他已经讲到了，这个末法时期时间会过得越快啊，报应会如影随形啊，越来越接近。所以过去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谁熬得住十年呢？你现在弄我一下，我马上就报复你的，听不懂啊？
是
啊，就这样。
是的
啊，而且你看死的人越来越快，越来越多。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现在就是感觉周围的人经常开始好好的，好好的，然后突然一下子就生恶病了。
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他在。
几天之前很好的。
他在做恶事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明白吗？
对。是的。再就是看师傅的视频笑，自己也跟着很法喜，这样会消业障吗？师傅。
消。不但消业障，身体都会好。最好的方法，看见师父笑的时候，你要笑的比师父还要厉害。
是啊是啊是啊，每次看到师父都好法喜
啊。
真的。
一定要笑。
师父
笑能通气，笑能通神，所以人家说，经常笑的人，神经常在你身边。过去讲。
是的。
经常笑的人，菩萨在你身边，因为菩萨也喜欢开心的人呢、想得通嘛，开悟的人才笑得出来啊。菩萨天天看见你愁眉苦脸的，菩萨开心啊，菩萨只能救你啊。
是的，
对不对啊？
对。好，师傅你稍微等一下，有一个同修跟你通电话哈。
喂，师傅好。
哎
师傅有几个问题请教你。第一个问题是 同样是渡人，师父渡人可以把话说进对方的心坎里，我们渡人就不行。请教师父怎么能够锻炼把话说进人家的心坎里的本领呢？
这个嘛，就是要知情知理啊，知道什么叫情，知道什么叫道理啊，要换位思考，你要把别人当成你，你把你自己当成别人才行啊，对不对啊？啊。
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下一个问题，有师兄发现初一十五大日子念经状态优于平时，是不是初一十五大日子更容易与天上接轨，更容易获得天上的能量呢？
是啊，能量加持啊。那当然了，为什么初一十五好呢？就跟那个开法会一样，菩萨多呀。因为初一十五对菩萨来讲，大家在天上聚会，到人间救人，到人间来看望我们天下的所有的这些佛子们，所以菩萨就会知道，一到初一十五大家都聚在观音堂来了，那么菩萨就来看你们了呀。因为人多了嘛，菩萨就来了，人少的时候嘛，菩萨不来啊。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那师父可以认为初一十五这种佛菩萨的圣诞大日子都是天界规定来看望人间加持人间的日子，是这样吗？师父
没有固定，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初一十五它本身在天上也是一个节气。好啦，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我们在弘法度人时感觉和师父的距离近了，是不是渡人的人不仅菩萨来加持他，师父也会经常来加持他呢？
啊，你刚刚你在听听前面有一个人问的，就是说他的爸爸啊生癌症了，不好了，后来他念了那个观世音菩萨来看他了，而且呢八十八佛也来了，看见师父穿着西装笑呵呵的在边上，那你就知道了啊，因为第一他是学心灵法门的，第二师父都出面出来了，那大菩萨们给面子啦，这还不懂啊？
哎，是的，是的，哎呀，师父，你太厉害了，师父，你面子真的很大。
这又没有什么面子的，因为你要记住，你们都可以让菩萨给你们面子，为什么？当你救人救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你就是个伟人了。当你为人民服务，对。全部的人民都有服务的时候，你就是个伟人了，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真的就是建立在救度众生的基础上，真的是这样，师父，是吧？
对，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说是有一个放生，有一个共修组嘛，他们在放生之后，天上的燕子，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就是坐车离开的时候，结果天上的燕子都围着那个车转个不停。这是什么原因呢，师父？
这好啊，
直接飞下来，直接飞到车外边，就转个不停。
转个不停嘛，有两种啊，两种啊。第一啊，这种燕子呢，你要说好的，如果真的有菩萨来，这种燕子是带来喜讯的，就是说，如果对着单单是对着你们坐放生的人的车，那是一种你们身上有光环，他愿意跟你们多接触。如果是盯着那些放鱼的车，是看看还有什么剩的鱼他们可以吃。
哦，他们是一直围着同修的车，就是同修的车。
那就是有光环了。
哎，是不是他们放生就是放自己的慈悲心，放出这种慈爱之光，这样就遭到燕子来了。
那当然了，动物都会有这种本性的。
哦，明白了。你像师傅，比如我们在放生的时候，放生的鲤鱼啊、鲫鱼啊，我们在念心经的时候，这些鱼都出来跳，它呢也是感受到菩萨的那种光，还是感受到我们这种慈悲的光，感恩我们？师傅，
基本上都是人的光，因为人当一个人善良的时候，他会发出一种善良之光，明白了？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您对辣酱有没有开示啊？就是我们有些吃素的同修比较喜欢爱吃辣椒酱，是不是对身体会产生影响？最近听录音听到同修得子宫肌瘤，师傅说不要吃辛辣的东西，那么我们是否也要注意不吃或者是少吃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很简单，辣椒酱这些东西凡是刺激的话都不是太好， 因为人体最好就不要刺激自己身体上的任何部位啊。为什么有时候师父不主张啊搞那些男女的事情呢？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造成自己刺激身上，你去看好了，凡是刺激身上的东西很快就会卸掉。一个花经常开那就很快会卸掉，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一个车，你紧急刹车，你很快的这个车就坏掉了，就这么简单。那么啊，吃辣椒酱是这样的啊，吃一点没关系，吃的太多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面条上弄一点点辣椒酱可以了，不要过头，过头一定会损伤身体。所以你去看爱吃辣的人很容易身上长各种各样的瘤啊疙瘩啊，啊你去看好了，就这样的。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就是有一个同修梦到两个共修组的负责人，梦到他两个负责人的家是在地府，这是说明什么呢？师父，
这还要讲啊，这两个人好好忏悔吧，这两个人完了，这两个人已经是背后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了，好好忏悔吧。
只要家在地府就是不好啊。
对，人还在人间，家已经搬到地府了，这什么概念啊？你虽然是人，你已经是鬼了。呵呵。
那他们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
有的念，有的忏悔了。你去叫他做坏事好了，一定会报应的。
那师傅呢？你给他们开始一下念多少遍礼佛？师傅，他们
像这种人，如果先给他看还不改正，还不接受教训，那么接下来啊，基本上在一年半到两年当中会生癌症。
那得好好的告诉他们嘞，师傅，真的是这样。这个同修也不敢告诉他们。
我告诉你，还是什么什么什么负责人没用的，什么负责人呢？死的话就是死的比人家还快呢。你越是说负责人敛财，负责人做错事情，负责人怎么样，越糟糕，死的越快，因为你是负责人，护法人对你更严格，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灵界空间那么大，地球上的人类比例极小啊，六道轮回中的人道是专指地球上的人吗？还是有其他人道的生物呢？这个人道。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六道里边应该至少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有两到三个就人可以居住的，但是人和人的地球和人另外再早的地球当中，可能这个有500光年，你是不可能进去的，所以只有死了之后去投胎到那里。因为据台长在看图腾的时候，我曾经看见过有一个跟人类很像的一个地球，但是这个生活看上去有点像古代的，不像现代的。也就是说这个地球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过的生活还是像我们古代时候的生活，也就是说以他们死掉的人，他们回去的还是在古代在轮回当中，而我们这个地球可能就是末法时期，就这么简单了。
明白了，
可能
是这样的，
就是可能他们这个地球啊，这次不是佛陀下去了啊，是比方说啊，是其他的大菩萨下去救他们了，然后呢让他们也闻到佛法了，然后呢他们再开始慢慢的跟我们一样的
一样修。那其实观世音菩萨不仅救助我们地球，也救助别的地方的，是这样吗？师父，
观世音菩萨管整个宇宙，现在管整个宇宙上的人类都是他管。因为佛菩萨是就认为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他是救人类的，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管人类的，明白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人如果不修行修心做功的话，他的一生真的是被安排好的吗？师父。
对，就走命了，走命。走命当中呢，走命当中呢，比方说你本来到33岁一个劫一个劫本来呢要死的，那么你一直做善事，因为你不修心嘛，你不懂嘛，那么你到33岁呢说不定没死，但是残废了。 如果你到了33岁本来应该好的，那你做了很多坏事了，你这个劫过不了，你就死掉了，就这样了。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走命，
哦、谢谢师父。
所以走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来 control， 就是来控制它，而我们学佛的人至少还能控制自己的不好的命运，就这么危险。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啊，就是你看，就是有一个师兄，他不是生日前后嘛，连续梦到就是连续两天梦到车祸，他就未雨绸缪，多念小房子，多念经，结果第三天开车出去，还偶然遇到了暗兵，结果车子撞在了路边。人一点事也没有，这样这个结地府，这样他就化掉了。
看见了吗？如果你说不学佛的人走自己的命脉撞死了呀，呵呵，跟梦中一样呀。
哎呀，
啊，就这样的啊。
哦，是是是，哎，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就是业障激活灵性，这个灵性是这个人前世所欠债的灵性吗？师父，
业障激活灵性基本上是上辈子你在人间或在做了什么错的事情遗留下来的，他到时候这个劫就出来了。
哦，那师父，这个灵性在业障激活之前是在哪里呢？
这个灵性在业障激活之前有两种地方，一个嘛在地府呀，他准备叫等着你劫到了他就上来了，还有一种呢已经在你身上开始捉弄你了呀，就这样。
哦，明白了。师父，为什么一天念礼佛数量过多会造成业障激活灵性呢？地府安排的吗？师父，
很简单啦，啊，举个简单例子啦，啊，你比方说你欠人家钱，你天天跑过去说啊，我还你，我还你，对不对啊？那师父，你比方说欠人家100万，你天天说我还你还你，啊，你然后呢每天还10块钱，人家不要跑过来揍你的，还到哪年哪月啊？
啊，是的，是的。
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们每天看节目，我们每天听台长的录音节目，就是感觉听了很多，看了很多，真正理解掌握的有些少。请问师父，怎么应该提高学习效率？就是听台长录音节目的效率，更好的在台长录音、看台长法会视频和听着台长录音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学到更多的技巧。师父能不能教我们几个方法？
教你们方法，第一要融会贯通，融会贯通，你至少师父在讲的时候，你跟着师父一起在进去，脑子进去。
嗯。
你脑子进去之后，你就把师父在讲的这些话法喜。你就会记到心中，记到心中的话以后你嘴巴里就讲得出来，你有时候碰到困难麻烦的时候，师父的各种讲过的事情啪跳出来，你就有办法解决了，明白了吗？
哦，
啊，到了自然，要到了自然。还有一种就是要看一遍不够看两遍，看两遍不够看三遍，没什么客气的，看不懂就要看。我举个简单例子，现在的家具很多都是你自己装的，对不对？叫宜家啊，在中国也有，对不对啊？啊，在我们这里叫 IKEA， 就是这种自己装的家具。那你装不上去的话，你是不是要一遍遍看呢？
是的，是的。
你看不了，你总不说我这个家具买来不装啊？
嗯，
你看
到是的，是的。
你看懂了，最后装好了，那你不成功了吗？
哦，那师傅就是你，比如你的录音节目，就是听几遍，就是听几遍比较好也好呢？
听懂了开心了就好，听懂了觉得受益了。很多佛友跟我说，哎呦师父啊，哎呦听你的这个解答，哎呀我们很过瘾啊，那这种人听进去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啊，左右脑大小不一样对思维有影响吗？
大脑嘛，就是管你的行为呀，小脑嘛管你的意识呀，啊，所以意识嘛管理你的行为呀，就是这样。
那对学佛修心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了，你小脑发达的人嘛，整天动小脑筋呀，敏感呀，很讨厌的呀。你大脑发达的人嘛，大大咧咧的呀，傻傻的呀，是这样的呀。
那怎么就让不动小脑筋也不大大咧咧了？
那很简单啦，要就是平衡呀 ，balance 要平衡， 平衡嘛，就是说把小脑筋弄得更加的扩展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包容、
嗯、
啊，圆融，对不对啊、
嗯、
那就是小脑筋就变得大了。
对对对，
那么大脑筋呢、
嗯、
啊，要懂得什么事情谨慎，讲话不要乱讲，做事不要乱做、
嗯、
那么大脑就比较处于一种比较敏感紧张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那么大脑跟小脑不就差不多了吗？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礼佛大忏悔文最后一句话是南无大行普贤菩萨，请问师父，这部经文与普贤菩萨有什么因缘呢？
有的，最后收尾、嗯、那么大行普贤菩萨，他可能就是当时说这个经文的时候，普贤菩萨是最后管收尾的。
哦，
啊，就是你比方说现在会场有没有会场的总监呢、啊、大家都结束了啊，这个会场是谁主持啊，这个、
嗯、
这部经怎么出来的啊，有普贤菩萨啊主持啊来出来的，这部经就是这样了。
哦，明白了，
有普贤菩萨
呢，谢谢，
在天上安排了这么部经，那么最后要谢谢他，就是像我们开会开到最后，谢谢会场的，谢谢帮我们安排这次会议的所有的领导们，就这个意思啊，听得懂不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受益了，真的是这样。嗯，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开始啊，师傅，先，你就是说是我们师傅开，就是我们念礼佛的时候出现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念礼佛时会不断想起曾经做过但已经忘记的错事，这种是宵夜还是自己念经不专心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很正常，出来了之后念礼佛并不是一件坏事，那么也就是在忏悔这件事情、
嗯、
那么忏悔完之后、
嗯、
那不就 消掉很多了吗？因为你今天念掉之后、
哦、
并不代表你下一次念的时候它还会有啊。
哦，是不是这也是菩萨提醒要为这些事做错的这些事来针对忏悔呢？就脑子突然这样蹦出来了。
会，就是这样。
哦，好的好的。那下师父还有一种情况，念礼佛时有些淫欲方面的念头，或者是嗔恨别人的念头，请问这样念礼佛会罪上加罪吗？
出来的话不要管它，赶快消掉、
哎、
脑筋知道了有意识了马上消掉，就这样。如果有一点点淫欲的话、
哦哦、
马上心中一边念的时候一边心中可以讲话的，因为人的心啊可以用好几种像人家说法身一样的啊，实际上你可以心中马上说对不起菩萨，马上念下去。
嗯，
好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那师父你开示一下，如何才能增加自己清净心来念礼佛呢？
清净心嘛，在念经之前要清净呀，其实这环境很重要、
嗯，
进去之后不要马上念，先拜佛啊，就是让自己身心松弛调节，一拜佛的时候血脉全部流通，然后磕了头之后浑身舒服，坐在那里安静，因为磕头七个头磕完了时候人已经处于安静的状态了，明白了吗？在自己最、
哦、
最不安静的时候马上要磕头，一磕头人安静，安静完之后坐在后面就开始念了嘛。
哦，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师父，菩萨托梦，菩萨一般是几点给我们托梦呢？
比较正确的时间嘛，是五点到八点啊。
五点到八点，哦，那师父，如果这个时间段我们没有睡觉，或者是没有收到，菩萨会不会安排在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继续托梦给我们呢？
很难的，如果你收不到的话，那可能就是通过其他人来告诉你了。嗯。
哦，那师父，比如打个比方，比如我求菩萨，我说菩萨，你给今晚给我个梦境吧，我天上的莲花会怎么样？结果呢，我没有今晚上没有梦境，又没有菩萨没有给我梦境，我第二天第三天还需要继续再求吗，师父？
你可以求的，没关系啊，没有梦境不代表菩萨没理你啊，你自己的能量场是不是能接到菩萨的能量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菩萨没有必要跟你讲，也有可能，对不对啊？第三个，
哎，对对
啊，你自己啊，如果你这样的话嘛，就是说你老求菩萨的话，你接不到菩萨的气场呀， 啊、
哦、
啊，这个最主要是跟自己的气场有关系的。
气场有关系，师傅，那你们有接到菩萨的能量场，有做到以下几点就能接到容易接到师傅的能量场呢？师傅，你给我们说说吧。
很简单了，心要像佛呀，经常
心像佛
啊，经常动好脑筋，不做坏事啊。
啊
然后呢、
哦，
一看见别人就感觉人家很可怜，慈悲别人。
嗯嗯嗯。
而第三啊，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想一想。像不像菩萨？
哎，
那你很快就接到菩萨能量场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有的同修经常梦到台长，但是他就是梦不到观世音菩萨，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很简单了，观杯之小啊，只能看见省长，看不见中央首长。
不
对啊，
不是、
啊、如果师父是一个乡长的话，他只能看见乡长，他看不见县长。
不，您是副县长，您是副县长。
听得懂不啦？
明白。师父，您再给我们讲讲，随缘来的才是自己的，自然来的才是最好的，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随缘来的嘛，很简单了。啊，随缘来的，比方说你在单位里大家都要选科长了，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你很好，一定要你做，你还要推呢，不，我对不起大家，我做的很不够，没有啦，不要客气啦，你做啦，那么好啦，随缘的啦。啊，如果不随缘的呢，请大家选我，我一定好好做，那就不随缘的啦。那么大家眼睛天天求着你啦，瞅着你看看你到底怎么样，你到底是什么一个东西，一看你做的不好，第二天就被人告了。你说不随缘、
哎、
不随缘来的东西能好啦，对不对啊？
是的
啊，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那些在卖水果的人，他放在那里是价格高的，放在那里是便宜的，对不对啊？
那
你说你去买便宜的东西里边，想挑出几个价格高的东西挑得出来不啦？你以为人家傻瓜
啊，是的，
对不对啊？你就自己几分、
哦、
你今天几分姿色，你就去找什么样的，很多女人自己长得不好看，非要找个男人好看得不得了，最后结局嘛，讲都不要讲的，一定被人家甩了。
是的
那叫不随缘嘛。
是的
你如果自己长得不好看嘛，你去找个一般那么好了，那人家男人不会甩你啊，他也难看，那不就好了吗？
是的，那师父，自然来的才是最好的，是怎么理解呢？
自然来的就是上辈子有缘分的。
哦。
啊，上辈子有缘分，做人做的大家都比较随缘，啊，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就到了你身上了，这个事情，那么就是你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大家排队在那里，下一个轮到你了，那你说上去自然不啦？你一插队，
桌上分享的。和真正写在纸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吗？师傅，
写什么？写经啊，经文啊？
啊，忏悔文。
啊，就是写自己的文章。我忏悔什么？天上都知道。
哦，网络上分享，天上也都知道了。
哎呀，这个，你都昨天没听见一个人讲了？他到了地府去，他说地府的科技比人间不知道高多少了。他说，实际上他这句话是用人间去看地府啊，听得懂吗？
哦，
啊，
用人间去看地府
啊？什么叫科技了？就是说地府本来都有的，我告诉你，人间的东西地府都有。好了，
哎呦，哦，那么厉害啊！
啊，天上就不谈了。
明白。那师傅，那引申开了，很多同修在分享个人修行经历时，最后会把自己的愿力写上。那我们把愿力用指纹或者是网络分享的形式表达出来，是不是单在佛台发愿的效果还要好呢？师父，
差不多，当然自己佛台上发愿效果最好，因为是比较正式。
哦，明白了，也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好，全部的功德不就烧光了吗？他恨你了。
那是的。
啊，你平时对他好，不是做了这么多功德了，哪去了？好了，现在知道了吗？
这个生气。那师傅，这个生气发火有没有范畴呢？
有啊，骂人、打人范畴，打人们抓起来， 对不对啊？
哦、
我们澳大利亚、
嗯，
你打老婆抓起来，没办法的。啊，澳大利亚不能打女人的，
哦、
打狗都不行，打孩子也不行。嗯。
哦呦，那师傅，那有教育孩子恨铁不成钢，教育过程中发了火，一样损耗功德是吗？
那当然了，一样。你说你为了孩子，
哎、
你就被他逼，你就等于拿你的功德去等于消耗在他的身上了呀？你怎么骂呀骂呀骂呀，骂了半天嘛，好了，你功德没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福业相当方为夫妇，这个是有道理的吧？是道理的吗？是
百分之一百有道理，百分之一百有道理。我告诉你、
哦、
你教授嫁给教授，你当然两个人心心相通了。你大学生跟大学生有文化的，对不对啊？
嗯嗯，
你
对对对，
那你个流氓去嫁给一个教授啊，你不打起来了？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
好了，那不叫福业相当啊！你有钱的人去嫁给一个穷人的话，那你想想看，这个穷人受得起不啦？
啊，受不起。
你去看看，我昨天还在讲了，这梁山伯祝英台，人家朱家庄的这个千金小姐，你梁山伯是一个穷书生，你非要看上人家朱英台，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自己吐血而亡啊！这还看不出来啊？
哎，是是是是是的，是的，是的。
你很多女孩子长得好看见，以为自己前世福报很大，非要去找个有钱的，最后被人玩了，被人扔掉。包括很多电影明星都这样，什么明星啊，到最后不是照样被人家有钱的人扔掉啊？不像
是的，是的，
像件衣服一样，你长得好看点，不就这件衣服好看一点吗？穿完了也是扔掉，啊，不是一样啊？
是的，是的。
你不要去攀，攀就是贪。啊，贪了之后就会贫，所以这个贪字加一点就是个贫，一点就是个心、
哦、
你这个心就是贪了，你就加了一点了，这个一点拿掉你就是贫了，所以你不要贪，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是否像我们心灵法门同修夫妻双修的话，他们如果是求孩子的话，是菩萨会给他们天上的大菩萨下来，还是给他们命理中的孩子呢？师父，
先给命理的孩子，命理孩子没有、
哦、
继续在人间找，菩萨给你送子，观世音菩萨送子也是在你的正常范围当中帮你找的，就是不应该在你身上的孩子，但是呢跟你也有关系的，缘分比较淡的，他菩萨还是给你，因为菩萨不能动因果的，明白了吗？
嗯、对对对，
好啦、
嗯、对对对。那师傅，那天上下来的大菩萨，那他菩萨会给他安排到这种夫妻双修的家庭吗？嗯，
如果天上的大菩萨的话，如果到人间来，一般的都会、
嗯、
你看看我们的佛陀就知道了，王子啊，他是太子啊，档次很高的、
嗯、
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好啦、
哦、
那观世音菩萨的妙善公主啊，那是公主啊，明白了吗？
哎呀，是是
啊，
还真是这样
啊、
哎！
你至少是一个教授的孩子啦，啊，你是一个高级教授的孩子啦，你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啦，或者你是一个很大的干部的孩子啊，这些都是天上下来的人呐。
哎，真的，真的，这个家庭就有福德要承受起他们哈、
啊，
真的是这样。
啊，对呀、啊，你想想看啦，你否则承受承受不了。你说说看，弄个穷人的话，你怎么来承受这孩子的成长啊？你书都、
嗯、对对对对，
书都读不起啊？
是啊是啊是啊，确实是这样。嗯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不是现在不是有的同学他不是敛财了，或者是怀疑自己敛财了，那他就把这个钱不是去放生吗？他放生的时候怎么跟观世音菩萨说呢？这个问题
很简单，观世音菩萨，如果我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啊，如果我有敛财的事情，观世音菩萨帮我消，我今天放生了，我把这些钱我都放生了，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不要跟观世音菩萨讲话难为情，他是我们的天上的妈妈。
哎哎，
好了，
母亲啊，对，是是是，真的是天上的母亲。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就是吃素，关于吃素梦考不过是什么标准？比如在梦里有意念想吃肉，但是没有吃就醒了，过了吗？师父，
这个就是。这个就坏了，这就没过。
哦哦哦，
不知道的话，在梦里吃了肉了、嗯，然后全部吐出来，这叫过了。
过了。哦，那但是他想吃的话，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吃成，这算过了吗？
还是没过，因为只要你脑子里想了，
哦、
你就是 坏蛋。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明白了。那下一个，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法会跟师傅握手啊，是不是也是有很大的缘分才能跟师傅握到手啊？师傅多少是修来的，是这样吗？
有很难讲的，有的么是现缘，就是现在的缘分，也能是旧缘，是过去的缘分，都有啊。这个倒无所谓，因为师父学的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对不对？只要能够握到手的，基本上大大小小都有加持，也是要看你自己接收的，接收这个自己的自身的自己的能量啊。比方说你这个碗很大，人家在往外面在浇水的话，你就接得多。很多人呢碗很小，有的人拿手，那你能接多少水啊？就道理是一样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啊，您说就是现在市场上鱼老板就是缺秤的现象比较普遍，同修认识买鱼的地方很便宜，所以有些人就跟着他去买鱼放生，但是同修担心鱼老板缺秤，如果鱼老板缺秤的话，自己会不会跟着背业？
不会的，
背业敛财啊？
不会的不会的，只要你不知道、全部都是他的罪，你知道了
全部穿在鱼老板的身上是吧？
对，如果你知道了，你再叫大家去，你就有背业了。
哦，就是看自己的意识，你知道了你就不能去，你没知道你继续去倒没问题，都是
啊，他背全部他背。
哦
啊，
还有师傅，我以前也是这样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去买鱼，他们就是有秤下面有一个遥控器，他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我们去称的话，因为时间吧，他就一点那个按钮，他就去加上好几斤，真的是。哎，
这种人呢，这种人嘛，上次你没看于老板呐，儿子生癌症，老婆生癌症，就是这样，给你颜色看的。嗯，
哎呀，真是这。
那么人家说为什么不让于老板生癌症啊？很简单，还没那么痛快让他死呢。你要知道，丧失亲人比自己死还要痛苦，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真是。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您开示过梦里放生是好事，那么从灵界来讲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真的是在灵性世界放生吗？还是放生的慈悲心在梦中体现呢？
那当然是在梦中放生呀，在地府也可以放生的呀。
哦，
我已经跟你讲了，地府什么都有，天上也是什么都有，
都有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是现在许多年纪大的同修心中有许多放不下，恳请师傅对于这些年纪大的同修做个开示吧，就是他
放不下，年纪这么大还放不下，年纪这么大还放不下，那么让他自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他什么东西能带走，要经常问他，你最放不下的人能带走吗？你以后走了你能带走吗？你最放不下的房子你能带走吗？你最放不下的这个钱你能带走吗？你的孙子你最喜欢你能带走吗？等到你死的时候，孙子在边上，阿婆阿婆，你妈奶奶啊，你不要离开啊，不要离开，你叫他想想这种时间，人不吃苦不知道什么叫甜的，就是要让他知道你哪一天躺在床上了，你这一天有吗？有，一定有。你要死的那天有吗？一定有。你怎么痛苦叫他想象一下，充分发挥他的 imagine 脑子的想象力，你叫他再想一想他会怎么受苦就知道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恩师台长的慈悲开示，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再见。师父
好，再见再见
啊，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今天呢打不进电话听众只能星期二5点钟，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